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一个梦竟让他起死回生。然后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宽待他人亦得他人宽待。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80岁王景翠第三次被劫持入狱；崔群英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致脑血栓，家人探视权被剥夺；四川省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谢中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油田公司采油五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景翠 2021年5月8日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关押、诬告，被大庆市萨尔图区高新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万元。今年过完年，他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这已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入狱。王景翠于1998年开始修炼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王景翠多次被当局抓捕、抄家、非法关押、经济勒索，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入狱三次。2002年，王景翠在家中被大庆采油五厂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大庆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八个月后，遭红岗区法院冤判，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2006年，王景翠再次被红岗区法院网判四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残酷迫害。结束冤狱回家时，王景翠被摧残得几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记忆力严重下降。2019年11月，王景翠在赶集时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红岗分局警察闯入家中，强行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景翠在公安局遭非法扣留期间，被迫害到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后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在此期间，警察经常打电话骚扰他儿子。2021年5月8日，王景翠正在儿子家，红岗公安分局八个警察将已不能行走的王景翠用轮椅推出抬上车，送进大庆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王景翠被萨尔图区高新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王景翠在看守所出现病危状态，高度昏迷，不能说话，被送到大庆市第五医院重症监护室。期间，家人被剥夺探视权、知情权。王景翠在医院身体稍微缓和后，又被送回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10月15日，王景翠家人经过再三询问，才得知他已被萨尔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元，钱从王景翠的银行卡中强行扣提。今年大年过后，80岁的王景翠被第三次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阳川镇法轮功学员崔群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一年半，2021年9月17日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今年5月24日，狱方告知家属崔群英得了脑血栓、肺结核等病已住院，家人要求探视，但一直被狱方拒绝，家人十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崔群英今年60岁，2021年4月3日在延吉市高铁西站候车室过安检时，被沈阳铁路公安局延边公安处延吉高铁西站铁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崔群英被非法抄家，家中大量私人物品，包括现金、手机、播放器、书籍、U 盘、真相资料等被抢走，同时他被非法刑事拘留。今年2月份，狱方给崔群英的家属打电话，要求存入2000元钱。5月24日，狱方又告知家人说崔群英身体出现脑血栓、肺结核等病况，现已住院治疗。狱方还谎称崔群英入狱时就有这些病，现在严重了。事实上，监狱在犯人入狱前要对其进行体检，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关押的，监狱会拒绝接收。这期间，崔群英的家人一直都不被允许探视他，家人打电话去询问，狱方也不接听。通过一个亲属联系狱方，监狱管理人员说，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不让家属探视。现在，崔群英的家人十分担心他的状况，不知有没有生命危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中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 2016年9月至2021年9月，谢中华任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操控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公检法司系统各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抓捕、抄家、非法判刑等迫害。谢中华是四川省攀枝花市雅安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谢中华，男，彝族，现年58岁，四川延边人。谢中华于2001年2月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2011年8月任雅安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于2016年9月至2021年9月任攀枝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谢中华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期间，攀枝花市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70人被非法判刑，44人被非法劳教。谢中华任攀枝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18人被非法判刑，33人被非法抓捕，60人被骚扰。谢中华对此负有不可逃脱的罪责。善恶有报是天理，谢中华遭到违法违纪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基督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游行，民众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南半球的新西兰基督城现在正值冬季。今年6月11日星期六，基督城晴空万里，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纪念桥边举行集会游行，讲述法轮功真相等活动，希望人们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新西兰民众称赞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和平理性。来自基督城教会的菲利普·奎迪发表演讲，他说，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通过打坐冥想使人们身心健康，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中国有数千万人修炼法轮大法。然而，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逮捕、监禁，甚至杀戮他们，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我们站在这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所有修炼人。史蒂夫·柯南和妻子玛丽观看了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表演。史蒂夫说，我敬佩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他们和平理性，用这种非常艺术的方式引起人们关注，向人们展现他们的慈悲、善良和大度。我的直觉告诉我，法轮功一定会赢。中共之所以会恐惧，是因为法轮功的理念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一致。中共独裁政府只想控制人民。玛丽说，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简直太恐怖了。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他们不怕中共无处不在的特务，在这里举行公开活动，这应该让每一个新西兰人思考。虽然我们离得很遥远，很容易忽视中共的人权问题，但是我们都是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新西兰的公民。我们应该担负起照顾、关怀世界人民的责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33万。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即变天杖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即变天杖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诏狱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武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变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 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病危弥留之际，老先生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随后他的病情竟突然好转。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一个梦竟让他起死回生。
故事的主人公是江苏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老先生2021年一度病危，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随后他的病情竟然突然好转，不久就出院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妻子为我们讲述他的这段神奇的经历。就叫我天福吧，我今年84岁了，我丈夫跟我同年生。2021年秋后，我丈夫肺心病发作，他说是因为和妹妹闹遗产纠纷气出来的。丈夫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老年人慢性病很容易得，却不容易好， 住院一段时间后，丈夫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我去找大夫，大夫告诉我说，你丈夫原来血管堵塞，做过支架手术，现在堵塞达到了 92% 至 95%， 呼吸就靠呼吸机了，病情很严重，而且会越来越不好。他年纪大体弱，在手术，大夫摇摇头接着说道，一口痰出不来，随时都可能送命，快准备老人家的后事吧。病危通知书让你儿子拿回去了，你儿子没跟你说？我从大夫那儿回到丈夫的病房，这时我儿子来了，儿子让我回家休息，他来照顾他爸爸。我回到家没多久，女儿就回来了。女儿进门低沉对我叫了声妈妈，接着说，我跟您说，您心里不要难过，爸爸的寿衣我已经买回来了，哥哥和您的女婿把爸爸的墓地也看了，定金也交了。说着女儿就开始抹眼泪。第二天上午，我到医院替换儿子，儿子跟我说，他爸爸头天夜里出了许多的汗，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后来就昏迷过去了，医生抢救了一会儿，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叫我儿子给他爸爸准备后事。儿子接着说，我正要到走廊打电话给您，爸爸就醒过来了，他喊我回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就坐在他身边，爸爸就拉着我的手，一会儿爸爸就睡着了。早晨大夫来查房，说我爸爸现在状态蛮好的，嘱咐我多观察。我看着丈夫，这时他睁开了眼睛，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好久了。丈夫的语气里并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我问，你有什么事？他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下，并让儿子回家。丈夫告诉我说，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走进一个幽深阴暗的隧道，十分的恐怖，忽然面前站着一位尊者，叫我站住，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不知道，尊者示意我往下看，我一看就感觉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尊者叫我快回去，我转回身子，可觉得没有了退路。尊者说，回去问你老伴。我俯身叩拜尊者说，老伴叫我修大法，大法太神圣，我不配。只见尊者畅怀大笑，用手指在我额头上一点，我醒了，耳边还响着尊者的话，唯有修炼，唯有修炼。丈夫说完了他的梦，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说，这是师父在梦里点化你，也是点化我，师父叫我俩一块修炼。听我这么说时，老伴还重复着梦里尊者说的话，唯有修炼，唯有修炼。我是1996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到60岁，就已经全身是病了，比如心脏病、类风湿、血液病、膜管炎、胃出血、胆囊炎、肾炎等等，中药西药吃了不少都不见效，太极拳也练了两三年，病情也不见好转。有一天我在公园打完太极拳往家走，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就停下来站在那儿看，看着看着我也跟着练了起来，练完感觉很好。第二天我就没去练太极拳，而是去了法轮功的练功场。我刚到，马上就有一位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第三天我就得到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晚我连第一节都还没有看完，就不自觉地开始流眼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时我还感觉到小腹里好像有东西在旋转，很舒服。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我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看看时钟，快到练功时间了，我马上赶到了练功场。我跟辅导员把我头天晚上的情况说了说，辅导员说，我与法轮功的缘分很大，师父已经管我了，给我调整了身体。辅导员还告诉我，要珍惜机缘，好好修炼。从此我就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除了坚持练功，我还努力按照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丈夫目睹我浑身的病很快都消失了，他赞叹地说，这法轮功真厉害。虽然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也想体验一下法轮功的神奇。于是我就鼓励他和我一起修炼。他看了转法轮，也练了五套功法，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渐渐地把这件事放淡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法轮功太好了，要求太高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怕做不到大法的要求，玷污了神圣的大法，这可是大事情。我劝他，做不到就学就修呗，能修多高就修多高。他说，还是等等吧，等他觉得能配得上修炼大法的时候再修炼。丈夫性格很犟，他不愿意做的事，别人一般很难劝得动。他虽然自己不练，但是很支持我练。1999年7月20日，在江泽民的命令下，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当天，我和本地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到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向他们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好处。结果我们的和平善意的举动却遭到公安武警的镇压，他们强行把我们关进一所学校。老伴儿知道了就去找我，丈夫与公安讲理，硬是把我带回了家。其后我又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到派出所。三天后，我丈夫去派出所要人，又把我带回家。后来我又多次因为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的益处，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有多残酷，而被非法抓捕关押。每一次丈夫都去找公安理论，把我带回家。他常常说，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做好人的妻子，那还算得了是个大丈夫吗？2015年的6月，我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投寄了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诉状。九月间，丈夫从朋友那里听说610公安要搜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说是什么诬告滥诉，还把我作为重点人物，弄不好还要关押审查什么的。老伴劝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躲避，我说，躲避什么，我是按照国家有案必诉、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做的，控诉状上说的有理有据，铁证如山，怕什么？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国保610社区人员等来了七八个，国保警察拿着我那个装控告状的信封问，这是你的吧？我说是。610人员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诬告滥诉小本子要我签字，我拒绝了，他们说不签字就要进法治学习班。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诬告滥诉，我就叫他们打开我的控告状读一读，让大家听听。我说我写的都是事实，他们说不看事实，就听上面的指示。于是我就把自己修大法后获得的益处如数家珍似的一件件一桩桩告诉他们。丈夫也帮着我说，有时丈夫还给他们来点横的，最终那帮人没把我带走。多年来，丈夫就是这样一直保护我，全力支持我修炼，可他自己始终没有再走进修炼。没想到，这次病危弥留之际，他竟然在梦中 得到了尊者的点化。唯有修炼，唯有修炼。丈夫正在重复着尊者的话时，大夫来了。大夫看看我丈夫的神色，转向我说，做个血管照影检查吧。我正在犹豫，大夫示意我跟他出去。在走廊上，大夫试探着问我说，你认为老先生的病好了？我对着大夫点头回应。大夫见状迟疑地说，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样，会不会是俗话说的那种回光返照？我问道，大夫的意思是做个血管照影检查证实一下？大夫点了点头。我说，证实一下也好。检查结果大出大夫的预料，血管堵塞从之前的 92% 至 95% 变成只有 50% 了。大夫惊讶地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呢？大夫满脸疑惑，但我心里却很清楚，这是因为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所以我决定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回到病房，我叫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说，自从我从梦中醒来，我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啦。以前我曾经告诉过丈夫，念这九个字会让人遇难成祥，他以前没太往心里去，这一次显然是梦里尊者的话点醒了他。没几天丈夫就出院了。丈夫的经历让儿女们无不深信法轮大法的超常，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爸爸。不仅我这一家，我们整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现在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超常的。听众朋友，这个真实故事很超常是吧？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就可能有超常的现象。今天这位江苏老先生病危弥留之际，在梦中得到点化，最后起死回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常言道，人无完人，谁能无过？很多人可能在某方面贤德，却在其他方面犯了错，因此不能容人之过是非常不好的。看自己是一朵花，看别人满身都是错，发生矛盾时，错误都是别人的，自己还以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自居。这种性格必然人缘不好，树敌多多，不能谅解善待别人，也就自然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和善待。而古人在面对前嫌旧恨时，又是怎样做的呢？今天先来讲一个《旧唐书》中的故事。唐朝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少时跟随叔叔杜淹，陷于王世充军中。杜淹向来与杜如晦兄弟不和，因他污蔑杜如晦的大哥，使王世充杀掉了大哥，并囚禁了杜楚客。 杜楚客差点被饿死，竟毫无怨色。王世充被秦王李世民平定后，杜淹论罪当死，而杜如晦此时已是李世民所信任的谋士。杜楚客不计前嫌，哭泣流涕，请杜如晦救杜淹一命。杜如晦一开始不肯答应，杜楚客劝说，叔叔已杀了大哥，现在哥哥您又因旧恨弃叔叔于不救，我们家族一门之内相互厮杀殆尽，岂不痛心？杜如晦听了杜楚客的话，很感动，抛下旧仇，以德报怨，向李世民求情。杜淹于是被宽待免死。杜淹此时没了职务，将要委身投靠太子李建成。房玄龄担心李建成得到杜淹，助长李建成的奸计，于是向李世民起奏，在李世民帐下给杜淹找了份差事，使其才能用在正道上。武德八年，庆州总管于文干作乱，口供牵连到太子的东宫，归罪于杜淹等人。李世民知道杜淹无罪，增给杜淹黄金300两。等到李世民继位，任用杜淹为吏部尚书的重要职务，参与朝政。杜淹前后向朝廷推荐40余人，后来大多成为知名的人才。而杜楚客求情救下叔叔杜淹后，自己却到嵩山隐居，贞观四年才被招入朝廷为官。但杜楚客毫无不平之意，没有怨恨妒忌之心。后来杜楚客犯了一个错误，帮助魏王李泰拿着金子贿赂朝臣，唐太宗听说了，人隐不言，没有宣扬杜楚客做的事。等到东窗事发后，唐太宗才公布了杜楚客的错误，却又宽恕了杜楚客，免其死罪。不久又让杜楚客担任楚化县令，给他改正错误、为民办事的机会。杜楚客在叔叔犯错时宽恕了叔叔杜淹，后来在自己犯错时也得到了皇帝的宽恕，而杜淹得到了杜楚客的宽恕，才为李世民推荐了40多位人才。如果眼睛揉不得沙子，容不下别人的错误，没有海纳百川的度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才为贞观盛世做出贡献了。在这个故事中，杜楚客始终对伤害自己的人杜淹毫无怨气，房玄龄有眼光，认识到如果不能包容任用杜淹，就会把杜淹推到李建成那边去，成为李世民的阻力。最有容人之量也最能得人心的是李世民，既能容下杜淹之过，也能容下杜楚客之过，给他二人改正错误的机会，轻易就赢得了他二人的心。再来讲一个官吏放囚犯出狱，囚犯如期返回的故事。唐麟于武德初年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差，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失败身亡后，唐麟被外派到万全县做县丞，县里有几个犯轻罪的囚犯关在牢里很久了，当时正是春天，刚下了场及时雨，农事待兴。唐麟向县令申请暂时放出囚犯，让他们回家趁雨播种，县令不准许。唐麟说，您若有疑虑，我自请担当其罪，县令因此准许了。唐麟把囚犯全部放回家里，趁着农时耕种，与他们约定归期，囚犯感恩戴德，忙完农事都如期返回监狱。后来唐麟升任司法官，奉命到岭外审查监狱的情况，在胶州放出3000名被冤枉的囚犯。唐高宗曾问唐麟牢狱里关的囚犯的人数，唐麟的回答清清楚楚。高宗皇帝高兴地说，治国的要务在于王法，法律过于刻薄则人残，法律过宽则失罪，只有折中才合乎正义。 唐高宗曾亲自复审死囚，前任司法官断的案，死囚嚎叫喊冤，纷纷上诉不停，只有唐林所判的死囚没有异议。高宗觉得奇怪，问死囚缘故，死囚回答说，罪确实是我自己犯下的，唐大人的判决既然不是冤枉，所以我绝了上诉的意。高宗皇帝叹息良久，说审案者原本就该如此。唐林节俭寡欲，不置办房产，穿戴用度简单朴素，宽于待人，不揭别人的短，却总是能容人之过。有一次，唐林打算去吊丧，让仆人去取白色衣衫，仆人误将别的颜色的衣服拿来，办砸了事，非常害怕，不敢来见唐林。唐林知道了，叫来仆人说，今天我身体不适，不宜哀泣，先前叫你取白色衣衫的事且停止吧。还有一次，唐林让人煮药，煮药的人未按医嘱熬药，唐林知道了，说天气阴暗，不宜服药，应马上把药倒掉，竟不宣扬和指出煮药者的过失。他的宽恕都是如此，他用自己的宽容和善意来对待他人，感化他人，容人之过，这样的胸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可能是因为深信善恶有报是天理，唐林曾写了《明报记》一书，在世上大量流传。有人说，在中共社会当司法官，想不同流合污都很难。其实，当一个断案公正、不枉法污判的好的司法官，说容易也容易，只要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就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污判无辜，制造冤案。可以说，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造成了中国今天种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本着自己善良的本性为人做事，回归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传统，摒弃马列邪说，中国的问题都会最终得到解决，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都希望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河北省一位人生坎坷的妇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从怨妇变为慈母，一家人也都跟着受益。来听听这位耄耋老人讲的一家人的亲身经历。我是1996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在恩师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回顾20多年的历程，心里真是有千言万语要向恩师诉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早逝，我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的艰辛使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们经常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整天脏话不离口。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首先就戒了烟，改掉了打人骂人的坏习惯，明白了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整天乐呵呵的，家里充满了祥和。孩子们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大法真好，是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给了我们一个可亲的妈妈。
家人都见证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深信大法好。大法遭迫害后，家人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举几个例子。我得法的第二年，回家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遭迫害后，我几次专程回老家，给乡亲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先后有100多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特别是我亲戚中有在职的公安局长、派出所长、特警等等，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部门的人。他们明白了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了福报。我妹妹的女婿是工商局的局长，保护他们系统的大法弟子，结果他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治自愈。我大姐的儿子是基层派出所所长，暗中保护管辖区的大法弟子，得了福报，被提升到上级公安部门任处长。我的大儿子自己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非常相信大法，经常给他的同事同学朋友们讲大法好的真相，有时候还拿回来三退名单。有一次他请甲方领导吃饭，让我去参加。餐桌上，儿子介绍了我修大法如何好，让我给他们讲一讲三退保平安。结果一桌人都做了三退。大儿子2016年得了急性肝炎，病情严重。专家说，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1/1，而且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儿子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就跟他说，坚信师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向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一直带在身上，坚持念9字真言。1年后去北京复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他完全康复了，专家都说他太幸运了。儿子回来跟我说，感恩师父救了他。再说说我的后老伴儿，他是84年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的。1996年我开始修大法，他看到了我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大法遭受迫害后，他经常陪我一起出去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贴真相贴，帮助给同修们传递资料。20多年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资料转送点，同修们经常来来往往的，他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得了青光眼，2只眼睛都做过手术。2015年他86岁的时候双目失明，整天躺在床上、沙发上，身体越来越弱，人也越来越糊涂，经常将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沙发上、地上，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而且他经常是黑白颠倒，白天吃了就睡，晚上瞎折腾，一会儿让我干这，一会儿让我干那，经常闹得我一夜不能睡，累得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心疼我，商量着要把他送养老院。我想他这么大年纪了，生活不能自理又糊涂，谁会像家人这样精心照顾他呢？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他人着想，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呢？听我这么说，孩子们就商量着怎么样抽出时间回来帮我。大约是2016年吧，我突然想到， 记得明慧网报道，有同修给家里不修炼的病人听师父讲法，得到康复。我就开始每天扶老伴儿坐起来听师父讲法，开始每天听一讲，逐渐到每天听两讲，现在每天都能听五六个小时。老伴儿越听越爱听，人越来越精神，身体越来越硬朗，今年91岁了。老伴儿的亲孙子来看他，感慨地说，爷爷你真有福，看你红光满面的，比我爸身体还好。奶奶看你们家多好啊，一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对我爷爷照顾得这么好。我爷爷总夸我小婶姑姑比亲姑娘还亲，经常帮她擦屎接尿不嫌脏，你们家教真好。我说，你爷爷是得大法的福报了，我要不修大法，就那病病殃殃的身体，别说照顾你爷爷，我还不知道活成啥样呢。要是不修大法，就我那火爆脾气，孩子们得离我远远的，照顾不照顾我都难说，哪还会照顾你爷爷。你爷爷天天听师父讲法，真是得大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